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 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大家好，欢迎回到51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特别的一期节目，51说第一次尝试用这种锵锵三人行的方式来聊天。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 Perpetual Protocol 永续协议的中国负责人尼格尔和 Helium 的中国负责人高原。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想聊一聊关于 Perpetual Protocol 永续协议的 V2， 因为昨天发布了嘛。然后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请您两位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要不先从尼格尔先来。
好，感谢那个梅宝的邀请。我是 Perpetual Protocol 中国的负责人尼格尔。之前大概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加入了 Perpetual Protocol。我们是一个相对增长比较快的链上的永续合约的协议，在过去的7-8个月当中，大概拿到了$200亿的平台的交易量，就在增长上还是蛮快的。然后我个人在加入 Perpetual 之前，在 Neo Blockchain 待了3年多，然后之前最开始做市场，然后后面去做生态，然后做生态的过程中有很多Neo 生态内的项目其实是需要很多我们的帮助的，我的工作也基本上是在相当于是帮助生态内的一些协议和项目的发展这样。
那高原你来。
Hello， 首先很感谢 Mabel 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其实我是一个乱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一直对 DeFi非常关注，然后尤其是对这个链上永续合约这一块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来问一些问题，然后参与一下讨论。然后我之前其实是尼格尔的老同事了，我也在Neo工作过大概2-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吧，然后负责 marketing 这块的工作，然后在之前可能经历比较多，然后做过媒体，然后做过支付行业，然后也做过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品牌，大概是这样。好，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对，其实两位嘉宾其实对于这个 Perpetual Protocol 都还是有一定的渊源的，算是都很熟悉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更多的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本身可能会有很多衍生出来的，然后我觉得三个人一起聊一聊会比较有意思。那 OK， 在开始聊我们想关注的话题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复习一下，就是 Perp 的 V1 是怎么运作的，然后要不尼格尔你来给大家讲一讲。
好，没问题啊。Perp V1 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的设计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小问题。就比如说 Perp V1 是一个独创的，或者说我们是开创性的把 AMM 这条曲线引入到链上的永续合约交易当中，所以做了一个叫做 VAMM 的 东西，就是 virtual AMM， 也就是说所有在这个 AMM 里面的流动性全部都是虚拟的，它并没有真实的流动性冲在里面，就意味着相对于那些需要用真实流动性和需要用订单簿的链上永续合约产品来讲，我们是一个对协议来讲更轻的事情，同时对于用户来讲，可能用户也不需要扮演那么多的角色，就我既要去做 maker， 又要去做 trader 这样。但是唯一我觉得我们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遇到了几个问题是，当市场的即使它是虚拟的流动性，当市场的深度没有这个虚拟深度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在遇到极端行情的时候，其实会偶尔出现一些市场内部市场跟外部市场价格偏离的事情。我们平台内的价格叫做mark price， 然后预言机 Chainlink 喂给我们的价格叫 index price， 然后这两个价格一旦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其实会对整个协议造成一些影响，这也导致了我们系统内的 insurance fund 就没有办法一直很稳健的在增长，虽然近两个月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之前确实是出现了一点点小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反思和解决这个唯一已经出现的这些既有的问题。然后唯一我觉得我们唯一之所以数据表现还不错，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在去年还没有很多链上的永续合约的衍生品上线的时候，我们比较勇敢的选择了插袋这条链。然后插袋这条链其实就用起来很快也很便捷，然后我们在上面也算是一个头部的用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的用户，最高的时候可能每天占交易量要占到80%以上的样子，对，大概唯一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补充一下，刚刚尼格尔说的这个保险基金在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保险基金是由手续费的一部分构成的，所以你手续费变多了，所以它就会不断的往上走，这个是一个背景。
我们平台的每一次的交易会向用户收取 Notional 的1/1/1的手续费，然后1/1/1的手续费是会直接进入到 Insurance Fund 的里面。然后原本的经济模型就如果 V1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1/1/1的交易手续费会有一半进入到 Insurance Fund， 然后另一半其实会分给参与去 Staking Perp 的用户，会分配给这些 Staker。
那高原，我知道你之前就是对于 PERP 应该算是非常非常了解啊，因为你之前的一些应该说研究经历吧，你当时就是在去研究 PERP V1 的时候，你觉得它的优势和一些问题你有哪些看法呢？
了解，那个是这样的，就因为首先我们看到有 Uniswap 这样的一个链上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我觉得它的横空出世其实让大家相信了这个链上流动性是一个非常可行而且很优雅的这样的解决方案。那我觉得很自然的下一步就是这种有 leverage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肯定会往链上迁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Perpetual Protocol 的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考虑吧。然后所以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信仰就是这种有 leverage 的产品未来会大量的往链上迁移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那其实我作为一个用户，我从一个用户的角度上来分享一下我对 PERP 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吧。就是我觉得 PERP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非常的简单，就是其实就像刚才尼格尔提到的嘛，在这个协议在用 VAMM 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角色。我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我使用起来这个协议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方式。那我觉得从 adoption 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当然从产品的层面上，它有很多的亮点了，包括我觉得像 VAMM 还有它后面的这样的一些清算和结算的这样的一些机制，我觉得其实都非常的优雅。然后面临的问题的话，其实刚才尼格尔也提到了，就是可能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的话，我觉得链上的协议其实它最好的状态是一个不需要有太多的主动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目前因为 Perpetual Protocol 的 V1 还是在一个初期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它需要团队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 involvement 的这样的状态。那我觉得可能 V2 上线了以后，它的各种 feature 可以让这个运营的工作更加的轻，然后让协议本身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发挥得更好一些吧，就不用太多的这个 active 的 management。对。
对，你俩刚刚其实，有个点我替高原说一下吧，就是
啊。
您说的这个就是主动去管理，你指的是要去设置 K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对啊，就是比如说包括对于 K 的设置，包括对于就是比如说管理 insurance fund 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很多这样的一些主动管理的，但是可能 V2 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吧，我觉得，对，啊。
对，就是之前市场上对于 Perp 有一个很大的诟病，是认为说它要手动设置 K，这个是非常不去中心化的，对吧？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尼格尔，之前我相信你可能也就是有别人问你同样的问题，然后在这里正好把它放出来，就是讨论一下的，就是当遇到就是所有人都开一边的情况，比如说所有人都开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之前的 perp 是怎么样尝试解决的呢？
OK，当我们如果假设所有人全部在同一方向一致的去开仓的时候，那就会发生当前协议内的标记价格其实会远远的高于index price 的。然后我们其实是在用一种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平衡机制，类似于 FTX 一样，去取一个资金费率的方式来平衡两个价格之间的差别。意思就是，当如果大家全在一致开仓，而价格偏离很远，那就势必会有人想要去套取这个价格差之间产生的资金费率。而同时呢，我们又希望为这些想要套取资金费率的人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快捷和便捷的方式。我们也去开源了我们一个 arbitrager，这个 arbitrager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跑。我也知道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其实有很多习惯于做这种套利的人，他会去跑我们的机器人。然后把内部和外部的价格扳平，从中不仅去套这个价格之间的利，还要去套其中的资金费率。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相对比较动态的去平衡的方式。就假使我们再退一步讲，arbitrager 不好用了，然后所有人全部往一致开仓，然后价格比较崩，那就只能是依靠 insurance fund 来去赔这一部分钱了。这也是 insurance fund 之所以为什么在 Perpetual Protocol V1 这个系统中扮演这么关键角色的原因。对。
那我们现在聊了，就是简单也算是给大家复习了一下 V1 的这个背景。那其实就是在过去的6个多月吧，因为你们 V2 也是最近才在就是正式发布嘛。然后之前还有做哪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在不断的改进Perp 的这个协议本身呢？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注重去中心化的团队，然后我们其实很多的新的功能的更新和开发，其实都要听取社区的意见，所以很多 Perp 的持有者和关心我们的人会到 Snapshot 的治理论坛上去提一些建议，然后好的建议我们会把它再搬到 Snapshot 上进行一些投票，然后其中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候会上线 staking 这种关键的功能，以及类似于像之前大家一直呼声比较高的限价单的功能。然后我们其实是向社区去发一些 grants，发到 grants 之后，社区会帮我们去做一个限价单的功能。现在大家其实已经可以体验一下 V1 的限价单，在一个叫做 Apex 点 Win 的网站上去使用它。然后这些功能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协议去成为一个用户体验更好的产品。
那我们这个问题留到后面问吧。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持币用户 staking 和这个流动性提供方的，就是大家的治理权的问题。但我觉得后面再聊这个事儿。对，那你要不现在就已经讲到这里了，那你就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Per VR，然后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和高粉可以跟你一起具体的讨论。
VR 就真的挺优雅的，有一说一啊，它的优雅之处在于 Perf VR 变成了一个不那么重的协议，因为我知道很多希望去做衍生品合约或者就衍生品大赛道的协议，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平台化的产品，就希望是大而全的。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方向的选择上，去选择了比较轻便的方向，就是让 Perf V2 成为一个组合性很强的协议。所以我们整体的现在机制和思路是去把 Perf V2 跟 Uniswap V3 耦合在一起。因为当 Uniswap V3 发布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这条曲线上去可以设置限价单这个事情，就可以允许 Maker 去自己放置流动性区间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太适合去用到衍生品上了，所以我们就想如何去帮 Uniswap V3，或者说帮一下我们自己，让用户去放大杠杆，把流动性添加到 Uniswap V3 里面去执行交易。我觉得 Uniswap V3 很希望看到这样的使用场景，我猜想对用户来讲，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更轻的事情。所以我们整体的方式是，我们承担了一个大的 clearing house 的角色，然后用户可以用自己的collateral，比如就是 USDC 去 mint 出来V token，就仍然是 virtual 的 token。然后根据你想要的杠杆倍数去 mint 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它配成一个 LP 去做 maker，放置到那条 bonding curve 当中的某个区间里，然后去赚取手续费，这是你作为其中一个角色做 maker。当你做 trader 的时候，当你要做多，你就 mint 出VUSDC 去买，去那个流动性池里去买。如果你要是做空，你就去 mint 出 V。我们举例子，ETH，然后到整个流动性池里去卖掉它。但是你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想好，你在做这次交易的时候，执行交易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你的本金的杠杆给放大了，所以意味着你的收益和风险都是成倍增长的。对，然后我们很好的是把整个交易的执行层就全部放在 Uniswap V3 里面，我们自己也不做执行交易。的代码的 fork 就反正就直接扔过去做，这样就可组合性会强一点。
你这个可组合性会强一点，指的其实也是说跟 Uniswap 的吧，因为 Uniswap 它这个 V3 的 LP 本身，这个是 NFT 这个事儿，也让一些人去怀疑它的可组合性。
对，我觉得就是去跟 Uniswap V3 的组合性，因为 V1 的 Perf 实在是太孤立了，对我们来讲，就是用户只能用我们去开多开空，就不能干其他任何的事情。现在我们是相当于是跟一个外部的DEX 去结合在一起，或者我们再换一个说法是，如果哪一天市面上冒出来一个比 Uniswap V3 更好的 DEX， 那意味着 Perpetual Protocol VR 也可以与它进行耦合和集成，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成了一个能够为顶级的 DEX 的用户去提供杠杆流动性的协议。我
可
觉得
进
这
可
个，
退。
对，是的。
刚刚高原，你是不是要说什么？
哦，没有，但是对。就我觉得确实这个可组合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点吧，因为我觉得 perpetual 其实它 focus 的是提供 leverage 这个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提供 leverage，那最重要的就是清算结算和整个就是这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构成。那其实我觉得像交易引擎这块，像Uniswap 或其他AMM 或者 Order Book Based 这样的一些交易引擎的这个提供，就是这些项目他们有更多的 incentive 和更多的这个专业度，去把这个交易引擎的整个效率和它的整个体验做得最好。那其实我觉得把这两层东西加在一起，其实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可能未来很多 DeFi 协议都应该去尝试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就是。就是自己把自己能够提供核心价值的那一块做好，然后通过和外部来连接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实现一个快速的部署和迭代吧。对，
刚刚尼格尔你提到了 Uniswap V3 跟它耦合，对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那个许可证，在这一块儿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对，就是这几天我们从发了 announcement 之后，有好多人来问，就是不是你们要去 fork Uniswap V3 的代码，会不会遇到一些法规、法律的问题，或者说保护的问题？其实不是的，就是刚刚也提过，我们的交易就完全直接放在 Uniswap V3 里面，我们就相当于去为 Uniswap V3 去创造一个新的流动性池。然后这个流动性池里都是带有杠杆的代币的交易，所以也不存在你提到的这个问题。
在你们公告里面，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 clearing house vault，就是我把它叫做清算商金库，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让大家去mint token mint V token，然后同时，当如果你的仓位变多变少，或者说触发清算线的时候，它会承担一个记账和最终进行清结算的一个角色，就相当于其实这个环节就这个清算金库是整个 Perpetual V2 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合约最重的部分，因为对于用户来讲。用户所有的跟 Perp V2 的交互全部是在这个 Clearinghouse 里面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协议去跟 Uniswap V3 进行交互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 Clearinghouse 去跟 Uniswap V3 进行交互的。所以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件。
然后其实刚刚提到了这个杠杆 LP 啊，就是从高阶用户的角度来讲，就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些高阶用户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如果他能够通过就是在 LP 上面加杠杆。
我们一直觉得，未来的大家的交易行为，数字货币的交易行为会很大程度的由原来中心化的场景转移到链上来。那也意味着一定会有很多原来相对比较专业的交易者或者一些机构，他们会想要在链上去提高自己的资金使用效率。我觉得用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很多 Uniswap V3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很多相对比较有愿意去尝试或者是。想得比较清楚，研究比较透的人，就直接去开始提供一些流动性。然后我记得最开始上线的时候，可能 USDC 对 ETH 每天的费，如果你区间设置的好的话，可能能有1%的样子，大概。
日化，日化，
对，日化百分之 日化1%的样子。那同样的道理，就如果你是一个足够成熟和你想的足够精准，你自己的策略足够好，那欢迎你来把这个杠杆放大。你可能如果你足够聪明，也许你能获得10%的日化的手续费每年。
对，所以核心还是说他同时在选择方向的情况下还会能够赚取交易手续费。
对，是的。嗯，就我觉得对于 V2 来讲产生了两种角色是很好的。就原来我们只在 V1 版本中其实只接纳交易者的角色，只接纳 trader 的角色，现在同时又纳入了 maker 这个角色。因为 maker 他只是相对于不那么主动的在做交易，但是他可以去想得更清楚，我要在什么地方和在某个价格区间内一定要赚到什么样的钱。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是平台的一种进化，是由容纳部分用户到开始去接纳更多的用户，对于我们的成长性我觉得V2 也有很好的帮助。
然后从 PERP 的角度来讲，因为你其实刚刚提到可组合性嘛，就Uniswap V3 是一个很主要的一部分，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策略性的做事协议也可以跟你们相结合。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能想得好的例子？
比如 Charm Finance， 然后比如 Visor， 其实我们都在跟他们去聊，甚至已经有一些我现在还不能说，但是基本上确定是差不多的。因为对于 Swap V3 来讲，有很多的策略性的协议去给他们提供服务。那同样的，我相信想要去更大效率使用资金的人也会选择用杠杆的方式去进行一些带有策略的交易。那其实这些刚刚提到的 Visor 或 Charm Finance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包括 Lemma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产生更密切的合作。当然这些目前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一旦有了消息应该会在社区跟大家及时同步。
抱歉你先说。
没有，我就是想问你个问题，你先吧。
OK， 哎，尼格尔，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 maker， 就因为其实大家已经比较习惯我作为一个 taker 或者是做一个 trader 的这个角色，我去加杠杆嘛。
嗯。
那如果我现在角色变化了，我变成一个 maker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liquidity provider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我怎么来看待我的这个风险呢？就是我在管理我的风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蛮有趣的，这个问题。好像之前也没有协议做过这样的就是 liquidity provider 还有 leverage 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对，我觉得对，昨天正好我们应该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讨论的很深入。我觉得作为一个需要主动做事的人，首先你需要去想明白你的杠杆，你能接受的杠杆到底有多大。其次是你要在设置区间之前你就要想好我到底要在哪一个区间内去赚这一部分的钱，因为一旦你的区间设置的比较大，它本来的无偿损失加上你的抵押物加上你去设置流动性的标的的波动，就极其有可能造成你的被清算。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平台的 maker 来讲，可能需要我觉得去想的更多，或者说更偏专业化一点。所以我们也在聊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trading fund， 或者是比较习惯于去做这种带有风险的做市商，希望能跟他们合作一下。因为其实在整个 V2 的系统当中，系统的关键角色不再是交易者了，用户关键用户其实变成了这些去提供流动性的人。所以这些提供流动性的人就要求他们需要更加的专业，因为他们承担的风险更大，同时他们在这个平台上所获得的收益我觉得也是要更大的。
是的，就是我因为我想到一个点，因为 当然，这个就跟你们这个无准入的设立市场，这个你其实没有去再具体讲，一会儿你可以具体再讲一下。就是，对于任何人，他不是都可以在你这里随便开一个市场嘛，然后就开一个 market。然后，其实假如说他抵押品用的不是稳定币的话，就是很有可能提供流动性，他的这些 maker 他没有办法覆盖到整个从零到无限嘛，就是他可能会出现流动性断崖的问题，就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应该也考虑过。
其实考虑过，就刚刚既然提到了无准入市场，那我们就先说无准入市场这个事儿吧。无准入市场，我们是这么思考这个事情的：就当前很多的链上衍生品的协议，或者目前已有的交易标的，其实都是相对主流，或者说目前交易量比较大，或者已经在中心化交易所交易的比较多的一些标的。那我们希望的是，如果有一些新的项目方、新的项目，或者说热度比较高，但是中心化交易所又在观察它，同时呢，很多用户又希望能够对它进行杠杆交易，做多或者做空它，那我觉得就可以像，不管是作为项目方，还是作为这个项目大的 token holder，你都可以去来我们这儿，通过我们的无准入的自由市场来创建一个带杠杆的这样的市场。然后就相当于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吧，就你说的这个问题，在这种市场当中，一旦出现流动性没有办法覆盖整条曲线，出现断崖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在开设这些市场的时候，进行通过 DAO 去进行一些社区的干预，就是不要让他们的流动性在最开始设得很大，就还是那个 K 的问题，就 K 不会太大，或者是对用户的开仓或者 market maker 的或者 maker 的流动性的放置不能设置的，不能仓位不能放置的太大，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去保护一下整条曲线的安全性。
是的，就是从我的角度，我就想到之前像 Alpha 和 Mora 他们V2 吧，都是其实不同的池子，他们那个参数是都是自己都是他们自己去设的团队，当然就是用户的角度他感觉不到，但实际上就是这里面的每个池子它绝对不是都一样的它的参数。
对的，就因为很有可能希望来设置这个自由市场的一个项目方，他可能 token 上限的市值只有1000万美金，那如果你把整个池子设成500万美金，我觉得基本上谁都不敢来提供流动性，也不敢来交易，所以这里面应该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动态的平衡。我觉得作为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协议，应该把这种平衡的焦灼感去交给社区去衡量，而不是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做最终的去执行这件事情。我猜想，我们社区的人的集体智慧应该能够做出很好的判断。
哎，尼格尔，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接下来你们的整个 K 不是应该就是取决于那个 maker 所提供的流动性嘛？那其实这个 K 的这个值应该是一个就是非主观的一个参数吧？就
它应该是有一个，会有一个，就对于自由市场来讲，就大家自己开设的市场来讲，它一定要有一个上限。
OK。
对，因为上限来保护它不会，这个池子里面的 K 不会大于它在现货流动性市场的 K，对吧？
了解，了解。哎，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因为其实现在 Uniswap 里面整个交易的手续费，它实际上是分成不同档次的嘛，对吧？就如果你是一个可能你是一个稳定币或者金像资产，它的那个交易手续费会非常非常低，成熟的资产波动率小的资产也比较低。然后如果是一些波动性比较大的、比较新的这样一个资产，它可能交易手续费会相对比较高。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和 Uniswap 结合的这个时候，会不会也采用这种类似的这样的机制，对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标的会设置不同的交易手续费这样的一个方式？
目前的公开市场应该是基本确定的，就是一些相对比较主流的标的，我们应该确定为跟现在一样，就是千分之一。然后对于那个无准入的自由市场，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要再讨论一下才能确定吧。
我
了解。
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假如说，当然我觉得现阶段应该不会有人去提供这种特别小的币种啊，就是其实在叫什么传统一点的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你其实有正向和反向合约这一说嘛。正向其实就是以稳定币的，然后反向其实就是基于这个币本身的。然后其实现在就是在去中心化这里面，其实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讲模糊了一些。然后其实，在某一个时间点，假设说，并不是特别小的币，而是说可能前50吧，就举个例子啊，不管什么 Sushi 或者随便一些 GRT 或者 Graph 或者 Rune 这种，他们的长期持币人想要获得一些收益。如果能够在提供比较好的，就是全维度的流动性的情况下，这些人确实是能够有给这些人的流叫什么，给这些人的收益解就解持币收益，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路。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功能，就是多抵押资产，就是如果在未来你想要自由的去创造市场，那你可以不以 USDC 或者以某种稳定币去作为抵押资产，你也可以拿那种相对流动性没有那么好的，就是你说的那个 market cap 没有那么大的 token 去做抵押物，然后再去通过我们的 clearing house 去 mint 出来为 token，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这个版本大概要在我们 V2.4 的时候才会去实现它。
高桑，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从你的角度啊，就是作为第三方，你觉得这个的可能你会担心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是长尾的资产。要有这样的一个永续交易的场景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不知道从预言机的层面上支持会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前提，因为你资金费率的设定，还就是那个 index price 的设定，可能需要一个外部的预言机的价格嘛，那所以其实你什么资产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进入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前提决定于。有没有一个主流的预言机来支持这个东西？这是我感觉的第一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刚才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是如果说未来有非稳定币的资产作为抵押品的话，那可能又涉及到一个就是清算和这个爆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你这个 collateral 本身是它的价值是波动的嘛。所以我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风险管理又会增加一些这样运营上的这样一些压力。然后第三个，其实我想问一下尼格尔，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多资产的作为抵押物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举个例子啊，就如假如说你支持用ETH 作为抵押品的话，那我去 mint V token 的话。它是只能 mint 成 VETH，还是说它可以 mint 成任意的 V 资产？
都可以啊，你都可以，
都可以的是
你就
吧？
比如说，你可以拿着 ETH 去 mint 出来 VUSDC 和 VBTC、VWBTC，然后你去做它的流动性。然后当WBTC 上涨的时候，你应该会赚取，就我不说 WBTC，就是你的整个 LP 的价值上涨的时候，你赚取的应该是 VUSDC。当你的整个 LP 价值下降的时候，亏损的其实是你的 ETH，就亏损的其实是 VETH，
了解。
就中间 VUSDC 和 VBTC 之间跟 ETH 之间的联系，其实是用一个 VETH 来联系的。
了解。
然后刚刚提到了一个预言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其实接下来的预言机会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纯链外资产，就类似于比如说不在 ERC20 不在以太坊上的资产，或者是那些类似于股票、黄金、白银那些大宗商品的资产，可能会用 Chainlink 来为价。然后另一种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多么小的流动性的资产，只要它在以太坊上，它一定会在 Uniswap V3 出现。所以这些资产的价格的取价和位价，我们就用 Uniswap V3 来执行。
了解，那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就很有意义了，就是比如说这种长尾资产，你对它的这个流动性的量要有要求和有一些控制，这个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想到了这个类似的各种闪电贷的这种攻击和一些这种 hacking，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
还是很重要的，对。
是的，
对对，价格如果就是说在能被操纵的话，那当然就对，是的，这些都是相关的嘛。最终其实最终大家会发现，就现在我感觉还是社区有一定共识了哈，就是说 V3 的 TWAP 是最好的预言机。是的，因为相对来讲，你就说白了也更你的数据来源也更去中心化嘛，
对，
就
但是我觉得可能 V3 有一个限制，就是说，V3 的预言机有个限制，就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这种合约的这个层面的交易的体量，会比现货的交易的体量要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Uniswap V3 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机的功能就会慢慢的被削弱和有效性会差一点，因为更多的 stake 在另外一边，所以他愿意去操纵这边市场来影响另外一侧的收益。
你这个说的是也有道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如果纯链上资产，你还可以考虑跨链来引用。就比如说，你可以引用 Serum 上面的以太坊和Bitcoin 的这个价格，就其实都是最终都还是链上的价格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选择已经足够多，然后你只要能确保跨链通讯，这个当然这个说的很简单啊，听起来好像很容易，这是最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对于长尾资产，其实你价格不要老是更新，就是你价格不是总是动来动去，反而是更好
对，
的。
因为流动性不好，它的价格波动，一旦有人交易，它的价格波动就可能会相对比较大嘛，对吧？是这样。
对。所以，对，我觉得刚刚这个讨论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谢高嫂来问这些问题。我还想聊一下，就是代币经济这一块儿，因为我相信，就是会有不少人会觉得，因为按照之前第一的这个代币经济的话，50%的这些手续费是去到保险基金的嘛，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设计来讲，假设是跑得比较通的。其实保险基金存在的意义就，我给我感觉可能就会有一些被削弱，所以，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现在。
我觉得它就确实是你说的是对的，就在 V2 的设计模型里，其实 insurance fund 这个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但是我觉得它能够保证协议的安全底线，就是一旦市场发生不可预知，就我都说不出来是哪一种黑天鹅事件，当它发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某一天 Arbitrum 上有闪电贷的事情会不小心波及到 Protocol V2，那这种时候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可能需要动用保险基金来去弥补和解决一下。我甚至我个人觉得 V2 的保险基金应该成为一个 perpetual 这个协议的发展的指标之一，就是如果它一直稳稳往上增长，没有动静，就没有什么波动性，然后同时又达到了一定量级，我觉得同时也可以宣告着perpetual 进入了某一个更好的阶段。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我也是过去这12个月吧，和很多不同的项目方聊了的时候，我就在想，对于 token 价值捕获，它到底就是你怎么去定义它？然后我会发现说，其实你用 token 的就手续费的20%，然后去装做成就是它的这个保险基金的这个点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代币价值的保证。
对，是的，
就是所谓的 backstopping。然后对于持币，就是被动持币用户，他们现在就是把这个 perp 就是抵押到你这个合约里面，他实际获得激励是什么样的呢？
在 V1 的模型当中是大概50%的交易手续费，会平均的分给所有参与 staking 的 perp。也就是说，你如果持有 perp，你是一个坚定的持有者，并且你愿意去参与 staking，去保证协议的健壮的生长成长，那协议就愿意去跟你共同去分享我们发展的红利和果实，对吧？那如果到了 V2 当中，由于在 V2 当中用户的角色产生了新的变化，maker 会变得更加重要一些，所以我们在考虑说，在进行分润的时候，其实会给 maker 去分一些平台的 revenue，然后 staker 的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我觉得这个降低应该是一个相对性的降低，而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降低。就相对性的降低是来源于 staker 在这个整个的协议的角色不再扮演那么重要，所以他们会有相对性的降低，但是他们不会有绝对性的降低，是因为我对 Professor Protocol V2 是极其有信心的。我相信整个平台的 revenue 会比 V1 好很多，所以哪怕原来的 staker 他们的分润可能要下降10个点、20个点，但我觉得可能他们的绝对收益可能要放大3倍、5倍这样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你回应的这个，我就引到了下面，很自然引到下面，我特别想跟你们俩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治理权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我会觉得说平台币就是中心化交易所的那种平台币的模式，其实是很科学的。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sushi 的 x sushi 的方式，就是说，哎，那你持有寿司，然后你把它 stake 到那个里面之后，你 xSUSHI 就自动的去分这个协议的一系列的红利，对吧？它也有很多手续费，很好。然后呢，然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 Uniswap 它这个只是去激励 LP 的这个，然后对于 token holder 一点激励都没有，那这个算什么？但是后来我认真想过一下，就是对于去中心化的这种 DeFi 协议来讲，你应该激励的其实是大家对这个协议积极的去做贡献。然后就是像 Uniswap LP 对吧？你做贡献，然后你就吃分润，然后包括像你这里的 Maker 嘛，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我慢慢的会觉得说，反而是去激励这些 Sushi 持有者，如果他就是有钱，我就是有很多寿司，然后我给你 stake 了，我啥也不干，反正就吃你的红利。其实这个是没有那么健康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大的话题啊，跟你们两个探讨，你们怎么看？就是在这些协议里面去分配持币用户的和，比如说不管是流动性提供方吧，或者说是一些对这个协议有所贡献的这些用户的投票权益，的治理的问题。
那高三我先来吧。
你先。
礼貌性的问一下，对，我是这么觉得这个问题的，就是你如何去分配收益，我觉得取决于你本身的 token 是不是在协议中有价值。如果它仅仅承担一个治理的角色，我觉得就不要像苏西这样就。我持有很多，然后我就可以获得更多。我觉得应该更偏向于类似于 Uniswap 那种，就是我去向协议做贡献，然后我去分配给你。但如果类似于像我们 Perp V1 的那种形式，你本身 token 除了治理之外，你的 staking 直接决定了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更健康的发展。 那我觉得就可能需要去对这些 sleeping 的用户提供更多的奖励，就我觉得就完全就不能讲完全，我觉得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这个 token 它本身的属性，或者在整个经济模型当中，它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单一的治理，还是除了治理之外，它还有其他能够保证协议兼容安全性的属性？然后，此外，我一直觉得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中心化交易所的这种平台币的模型比较好，我其实也是比较认同。就昨天跟高三也正好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心化交易所或者说中心化系统当中，我想要做的就是让我的核心的用户或者早期的用户能够享受更多的红利，我的 token 的价值一直在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想要去买入我的 token，去使用我的平台。我觉得这是他们 token 有 token 的核心诉求。那我觉得对于去中心化的平台和协议来讲，DAO 本身就是一个应该更加偏向于集体智慧的东西，就是越多的人来参与，越多人来碰撞，越可能迸发出更好的治理的决策和方向。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 token 更多的去分配给更多的人，而不是少数的集中？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在 DeFi 的协议当中的经济模型 token 应该是通缩，应该是有那种手续费回购或者 burn 的机制。我觉得可能不至于要增发，但是理应把它们去分配到更多的人的手里，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为这个协议去。通过不同的方式做贡献。好了，我结束了，该高唱了。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 token，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像很多 utility token，它其实是不用为这个 token 去专门设计一个机制去赋能的。就比如说像 ETH，它本来就是用来作为链上的活动的这样的一种 gas。那它随着这个整个网络的 scale 去提升，交易量的越来越多，那它自然它的价值就会提升。但它是一个 utility token，但我觉得perp 这 token 可能目前来说还是更偏向于一个 governance token 和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它目前来说没有参与到这个协议。运转的这样的一个流转里面来，所以我感觉去为它去赋能是必要的。那其实我觉得，到底是把这个手续费收回来，去回购 perp，然后去把它 burn 掉，还是把它存在一个类似于 insurance fund 这样的一个 vault 里面，然后用 perp 这个的持有人一起来治理这部分的基金，还是其他的任何方式，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取决于哪种方式更有效和对这个协议的长期发展是更好的。那我觉得从 PERP 的角度上来讲，它去维持一个 insurance fund 是肯定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因为带杠杆的产品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保持这样的一个 insurance fund 的头寸，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怎么去分配 perp，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或者说任何一个 DeFi 协议的代币的一个发放，那其实刚才 Mabel 也讲到了嘛，那无非我就是应该是去激励用户来更多的参与我这个协议的一些活动，不管是提供流动性，不管是交易。比如说借贷里面去提供资金，就是这些都 OK。然后，但是另外一侧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不是目前来说不是一个 utility token 的话，我觉得协议本身的经济机制是要去为它赋能的，所以然后为这个 token 去产生一个它的一个软性的这样的一个内在价值。对，大概是这么想的。投票的这块，关于治理的这一块，其实我相对来说，持有的态度是相对比较负面的。就是我觉得其实， 虽然大家希望有更多的用户能够参与到这个一个协议的治理里面来，但其实目前来说，我看现状，不管任何一个协议去 drive 这个协议发展的，其实还是少数的一个人群。我个人觉得就是这块，我相对我的看法会比较保守一点。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会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维度是说，如果你想要就是你这个网络本身是需要这些持币人去通过抵押来获得安全性的，就比如说像 Rune 这种，那这个是哦，就是在这个部分你去鼓励大家去，就是说 OK， 我去抵押，然后通过这个来你能够分到这些收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就本身这个是跑节点的这个思路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本身可能也是其中要考虑的一个部分，但是可能在 Sushi 在目前的阶段，比如说它其实并不是说全网很多人60-70%-80%的人就是抵押了，然后就对它整个网络有什么特别明显安全性的影响，那可能这个就会相对弱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我能想到的。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投票权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现在大家他之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有一个 mismatch 在这个地方，就不匹配在哪里呢，很多人他其实是愿意去，就有一些人吧是愿意去给这个network 去做一些贡献的，但他可能不一定是最大的头寸的持有人，他可能就是喜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一些链上的，就不管说是你可能在某一个那个交易队那里提供了流动性，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参与了链上治理啊等等，但是其实这些行为都没有被就是赋予价值，就是你其实今天你去参与一个链上的这个投票，你这个行为并其实是没有实际的金钱价值，你没有办法被衡量的。所以我其实为什么最近一直在觉得说非常看好这个在就是链上的这个 credentialing，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通过一些索引，然后你去把这些人链上的行为去把它变成放到一个徽章里面，就 NFT 的形式，然后因为这些徽章到最后其实是可以用来作为投票的权重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对于一个持仓不管是 Uni 还是 Sushi 还是什么之类的，它这个平台代币它可能个数不需要很多，但是它可能有它的权重很高，因为它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我觉得这样的未来的这种情况才，然后你就等于是你给你的投票权乘以1.5乘以2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才可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我觉得能够促进大家去投票的这个方式。所以你刚刚说的你没有那么看好，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核心的一个问题在于大家没有这个合理的激励，就是所有的这些我觉得没有人去做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你这个激励缺失，如果你有足够的激励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讲变得没有那么困难，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就是整一个道它就是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组织不再是公司的形式，不再是强制的形式，而是用道的形式在运转的时候，你怎么样通过一些激励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加自发的在这个网络里面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讨论问题。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个讨论我觉得也非常充分，应该说是把这个 Perf V2 还有之前 V1 的一些好的呀，还有包括他的那个一些问题啊，全部都讨论了一遍，然后我觉得之后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在社区里面联系尼格尔，或者是去 Perpetual Protocol 的这个 Slack 说错了，那个 Discord 上面去跟他们沟通，他们也在各大这些社交平台都非常活跃。那今天咱们要不就先这样，
感恩的心。
好的，
谢谢面包，
谢谢。